要落音，谢谢。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价文主义。那我特别就是时间不多了哈，那我可能要讲的是比较上是那我可能就是要讲一些比较上你是知道一点点神学的就比较好一点，如果不是呢，就我们要用很多时间来讲那个背景。不过我会生日前出，所以呢你应该还是可以听得明白。主要我就想交代一下什么叫做价文主义。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有个好处，可能它帮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之后呢，那以后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担心所有这些引起的问题。好，那我就简单来讲一讲。有些人应该会知道了，譬如宗教改革运动16世纪最主要的人物就是路德跟价文。那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特别会觉得他们其实不是有计划的来安排，而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讲到历史的偶然性。那特别我刚才说到这个以斯帖记就是一本书，它没有耶和华的名字，更多它每一件事情发生都好像是碰巧的。而这一个也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题材，它主要讲到的就是神是知道一切但人不知道。而这个偶然性呢，凡是提到这方面的在西方都会成为经典。譬如西方的希腊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波斯战争记就是特修底斯。那他这本书主要的就是讲到在战争当中的偶然性，就好像大家都知道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完全是大风浪，是当时没有预察到，跟着整个亚洲战争的中途岛的战争完全是偶然，当然不能够说完全了。刚才我也问一些弟兄姐妹，但我忘记问，就是你们的如果是自己创业，你们是运气和自己的努力的百分比是多少？很多说八分努力了，两分运气了，那你自己算咯。那么我讲一个笑话，你们不要气，我说新加坡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startup 咯。哈，那新加坡是问运气跟努力怎么样来算，你们每一年的国庆都应该想一想这些事情。美国也是，美国真的这个五月花这条船怎么到美国美国有几次差不多是完全要灭亡的了怎么可能存在？这个偶然性是很多所谓的文学历史的经典都要探讨。而马基韦利那本君主论，他主要要探讨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偶然性。就是为什么有些君主他开国会成功，有些开国好像开罐头一样，开了之后原来发觉是梅林牌午餐肉。梅林牌午餐肉有个丑闻呢，就他们里面不是有毒药，他有兽药，就是给狗跟猫吃的，那人家吓死了。但结果我说不要紧哦，你孩子从小吃梅林牌午餐肉，他就有狗的灵敏啦，有猫的智慧啦，所以不要怕。而且我们有个争论到现在都没有办法 settle， 就是任何人开店都只会想卖东西的，没有人想卖一些东西要亏本的。而且他梅林牌午餐肉里面要加兽药是很贵的哦，有人在研究刚才是谁 OK， 我不是讲笑，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他造了梅林牌午餐肉出来会加药进去的嘛。所以我们美国有两派都在争论了，如果中国人做生意是想发财的，有谁会卖毒罐头？但偏偏中国有毒罐头，但美国也是有毒药的，美国也是有食物毒的。所以今天这些的运气你没有办法来解释。所以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一个最经典。因此有人就说加尔文一生他最难解释的或者他自己的想法最讲不通的有两卷，而且都是旧约。第一讲到政治的就是今天的撒母耳记，而整个撒母耳的生平整个生平，如果你知道撒母耳生平是最讲不通的生平，包括扫罗。所以呢，加尔文他的理论是说我们要顺服君主啊，君王都是神所设立的，喂，他们两个都是混蛋的哦，那你怎么样你说耶和华是设立君主呢？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上下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真的是偶然的，你没有办法证明呢这个人世间的君主是有一个规律的，但是 偏偏就是在里面，加尔文了、路德了，他们都要解释。所以撒母耳记是最困难的一卷讲基督徒的政治观。第二就是讲人生来讲最困难的就是约伯记啊。而我们如果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那约伯记是绝对讲不通。因此这两卷书基本上他们说是对加尔文这个人本身呢最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通常都尽可能不要查撒母耳记上下，因为怕查了之后他们会气主任牧师看错了，你千万不要在大选的时候讲，因为信徒一定会问，那谁是扫罗呢？那马来西亚就可能会问，这个马哈迪啊，这个纳吉啊，安华啊，那到底哪一个是大卫、扫罗跟撒母耳呢？中国基督徒最喜欢的就是将圣经的人物好像卡通片一样，唐老鸭、米奇老鼠，就对圣经人物，再对我的孩子， doesn't make sense。因此呢，我们不要这样对号入座，是那它的原理是最困难啊，包括大卫是犯淫乱的君王，那所以今天美国出了大丑闻呢，就可能美国总统十几二十年前，我在讲是十几二十年前，他嫖妓，跟着他给钱这个妓女，那人家听见就说，哇，你做牧师还投票给他，你真的是黄八蛋。当然我就跟他查撒母耳记上下，但你怎么样来讲呢？所以做牧师你千万不要告诉人你投什么人那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你不能够找到一个立场。如果你以为今天我们有一个答案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包括新加坡的问题，包括马来西亚的问题，你们都知道他们选举之后，他们上任的执政党新的说他要在100天之内满足他的应许嘛？现在不能够了嘛？你100天能够清洁一条河已经很厉害了，不要说整个国家了，就算新加坡也不可能100天之内能够改变整个新加坡的工业跟经济，不可能的。所以这一些是运动是口号，它是有它的好处嘛。跟着最大的问题，你看他所说了，加尔文终其一生呢都挣扎于上帝的主权和人的中介性之间的矛盾，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说好，你们以色列人不要撒母耳和他那些混蛋的儿子 ，OK？ 那你们要另立君王，绝对有可能这个君王比他们更混蛋、更混账了。但另外，这些君王可能比外邦的君王更差的。How do you know？ 而这个就是加尔文一生，所以我不会说整个加尔文神学就是关于神的主权。当然，他是很强调神的主权，但是他同时很注重就是人的角色。人的位置，人的责任啊，所以我今天就说，啊，我们会将很大的神圣性赋予给婚姻，就算婚姻失败，我们都说有神的美意或者管教，但我们不会将神圣性归于任何的政权，因为我们基督徒本能的认为政权就是邪恶的，但是偏偏呢，就是基督教西方的历史里面。他们用的1000年，如果不是2000年，他们都讲顺服不单只是不义的君王了，顺服暴君论了，就是他无论多么差，你都要顺服他，而这个是不可想象的嘛。那因此这里有两个解释了，第一，你用处境来讲，你都说不能够将撒母耳记搬到新加坡、搬到香港、搬到马来西亚，因为它是撒母耳记，它是一种远古的 ancient 古代的君主论，它没有我们现代的这种的时代，那我同意哦。所以你不能够将撒母耳记就搬过来，就问谁是撒母耳，谁是扫罗，谁是大卫，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要抽它的原理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反过来了，你要呢所谓超越处境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整本圣经就给你消解了。我跟牧师长老都不需要讲到了，每次讲到说，哎，长老，这个是处境，那处境啊，哥林多处境不能够用在恩约，以弗所处境又不能够用在永约啊，跟着哥罗西的处境又不能够用在浸信会，那你就不用讲，不是的。所以圣经呢，它有永恒的真理，普遍的真理呢，它有那个普遍性啊，你怎么样解释，你都没有办法将它解到来，只是应用在撒母耳，也不可能。总之圣经里面就基本上它是讨论一个古代的现在完全不存在的神权政治，但是当中却启发了西方人，产生了他们这个千奇八怪的他们这些政治哲学跟神学。所以你就是不能够说 这个撒母耳记只是撒母耳时代，你不能够这样讲。因此加尔文就看出来了，所以他在里面长篇大论的就讲三点了。第一，要顺从道君论，顺从不义君王。基本上凡是有这些经文呢，路德加尔文教父都是这样解的了。结论就是基督徒要顺服，或者我们现在人说认命啊。所以有个地图，就是北京人看中国，北京很小的一个红点叫大地方，其他全部叫小地方哈，大家都笑死了。另外一个地图呢，就中国啦，还有日本、香港啊这一些啊，其中日本呢就有个嗜好，这个讲完我也不需要回中国了，就是为什么我不生在那里？因为有些香港人、台湾人真的会说啊，我如果生在日本，就不会有香港、台湾这么动荡的问题。你们不敢笑啊，这笑话。为什么我不生在日本？所以你怎么样来讲，你这些问题就是没有办法你用自己的思想去理解。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说，就算有暴君我们都要顺服他。第二，他绝对坚持呢，有可能能够公民抗命，所以他们也会解释以色列人是可以反抗撒母耳。第三，就是讲到神这种无所不包，甚至好像约伯记一样摸擦高深的神的旨意，就是这三点来来回回总是讲到暴君、人民、神的旨意一定。那怎么样来理解呢？怎么样 contextualization 出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台北，还有你个人的婚姻、工作、人生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要挣扎上神的主权和我的位置啊，这个是很自然的看法。所以这里很快的我就跳下去，就讲到改教运动啦，路德加文死了之后啊，这个60年就开了多特会议，产生了加文五点。跟着两年后啊，就其实是从荷兰在英国出发，就五月花所谓创立了美国啊，跟着有威斯敏的信条，而当时候就英国内战，所以你就看见这些年代多多少少都是跟现在有关。那所以多特会议是很重要，它是加尔文死了之后差不多50多60年所创办的。多特会议呢，它同时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有保留，就是不觉得它这么重要，但同时我们可以说呢，它其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整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对不起我要跳过去，整个问题就是包括了这个加尔文五点。这个加尔文不是加尔文主义，因为他个人真的有很多这些加尔文主义里面讲的神学他没有提过啊。因此下面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加尔文主义的叫郁金香啊，你们也听过了哈，这个 tulip 就是呢全然的败坏啊。但是这个全然呢叫 total， 它不是叫 complete。 因此我在马来西亚几个聚会我都叫他们举手，我说你们认为人堕落之后完全没有神的形象的请举手，他们没有人啊。堕落之后还有完整的神的形象，也没有人举手。后来第三，我就说堕落之后有一些神的形象，但另外有一些也失去了，就有人举手。那我都认为他们很聪明呢，他们说不是的，我们从小就是最后没有人举我们才举，因为头一两个选项很危险的，你投了如果是错的时候呢，这个投票很聪明，看人家先投了怎么样，就最后第三个叫 moderate 啊，这个中间派。所以他说是啊，那的确这个是最好的立场嘛，就是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的理性啊，我们所有的意志啊都是受了污染。西方他们最重视的叫意志，因为他们认为呢信仰是个选择，因此神的救恩叫做拣选，我们人的相信也是个选择。那这个是很香港新加坡式的，你们就很喜欢有 choice 吗？你们喜欢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所以他们这种观念是很好的，因此他们反而没有很多时候讨论什么叫做理性，不多啊。因此这里不能够解释叫做 complete， 它不是完全堕落的。但 total 的意思呢，就好像你们喜欢吃麦片啊，现在麦片又发现有毒了哈，所以呢 防不胜防，你依旧是绝食啊，你跟你的孩子一同绝食，什么都不吃。二呢，你就学我一样，大无畏精神，跟太太说，没灵牌午餐肉给他吃，吃的活下来了，以后百毒不侵。这样子，麦片都有毒，而且有些毒是美国的毒，美国的毒更糟糕，他查不出来的。因此，这个麦片是叫做 total 嘛，就是说它维他命 A B C D E 到 C 都有，每一样都有，但是每一样都不够。这里有医生有化学家，我不好意思讲这些啊。但总之它不是 complete， 所以你如果医生说你是 vitamin B deficit， 那你真的要拼命吃那些 vitamin B 了。但是 total 是每一样都有一点点，所以我们整个人每一个部分都受了污染。所以 total 的意思是指到 parts 部分， total parts 每一个 part， 它不是指到我们人是全然败坏。所以这个全然败坏这个越来越不是一个好的翻译，也不能够翻全部败坏，所以也不能够翻译做完全败坏。所以呢，有人提议就是叫做整体的败坏啊，或者一个系统的败坏。总之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全部你每一部分全部都败坏，那广东话很传神，叫做很不浪，他不是指那个意思，他是指到了你每一部分都有一点点败坏。所以有时候叫做污染 pollution 或者 depravity， 就是一个很好的字，它是某一部分有欠缺，但不是说你全部都坏，不是那个意思。跟着下面每一样都有争论，譬如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的，那以前的西敏的教授啦，林慈庆牧师，他们都有讨论。最后他们说 unconditional 里面还是有 condition， 听得我头都晕了哈。总之他们就说好了，无条件无条件，但你还是要负一点责任。就好像你去公司买东西，他明明说全免的，但你买了之后他说请你签卡，我说为什么要签卡，哦，他说有手续费啊，他一定说还要收一点钱，你说是免费的吗？所以 unconditional，有些老牧师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用这个无条件的拣选，因为无条件就令到会友觉得他可以无法无天啊，这个又是心理学牧会了哈，它不是神学牧会。但是心理学牧会是很重要的哦，如果有基督徒觉得他信主可以无条件，那你就会发觉凡是免费的东西你都不会很注意的。有限的代赎是最糟糕的问题了，我等一块要解释。那不能抗取的恩典，那圣经说我们不要抗取圣灵的感动，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我们不能够消灭圣灵嘛。圣灵本身的工作一定是无往而不利的，但是绝对人是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就回到希伯来书的经文了，希伯来书第六章和第九章，通常我们改革中就解释那些人他本身是不得救的，他只是尝了天恩的滋味，但他本身不是给天恩所得着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解释。但是卫理公会啊，或者其他宗派的绝对有可能他们会说这些人他们是已经得救的，救恩是可以胜落，所以在最后呢，连这个圣徒的坚引都可以有 argument。 但这个就是郁金香这五点，它本身真的是荷兰人特定的，在1618年所设定的，就好像也撒母耳记上，它真的就是只是撒母耳在那个时候古代的经文。因此我们真的不应该将到这个加尔文主义就看为呢是整个五点看为是加尔文神学的代表啊，绝对不应该。所以我们应该看见加尔文神学本身它是可以有很多的变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投射片，看我找不找得到，好像一个冰山一样了。就说了这个加尔文主义的五点只是冰山上面一个小的部分，它下面呢是一个更大的系统，所以加尔文要带一个潜水镜了啊，那你真的不能够只是用这五点代表甚至加尔文本人。我的孩子他就是从小不太有兴趣读书，但无端端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之间很喜欢读书，后来去了 Calvin College， 那他的哥哥叫 Kelvin， 但结果是他去了，所以人家经常用我们家来开笑话，就说这个小儿子反而去了哥哥的大学。Kelvin Collie， 哥哥就是拉大提琴，而这哥哥对加尔文绝对没兴趣，但他的名字叫 Kelvin。他一去了第一年回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哎，这个美国最有名的 John Piper 啊，他不是 Reform， 他不是改革宗。”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因为他只讲五点，所以他只讲冰山上面的，他没有下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了两部小的 BMW 送他去读的东西，叫做神学，你们不会考虑的哈。但是这一个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基督徒当中，这个加尔文主义一方面只是荷兰人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确给我们有一个用处，就是呢，他给我们看见原来整个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家，他们可以有很丰富的内涵。对不起啊，我要跳回去。所以如果从这来讲呢，我们可以说整个加尔文的神学绝对不只是这五点，但这五点是有作用，因为没有这五点，我们也可能没有办法去讨论。跟着我们就有很多的辩题了，譬如这个是很有名的，是美国一些教会用的，因为他怕人家听见郁金香会有反感，所以他说我们用 faith 这五个字啊，total depravity 全然败坏，叫做 fallen humanity。 跟着呢，这个无条件的拣选，就是 adopted by God， 神所拣选。这个有限的代赎，它不叫做 limited 啊，它叫 intentional， 有具体方向的定义的救赎。跟着不可抗拒的圣灵的恩典，就 T transformed by the Holy Spirit。 另外圣徒的稳妥叫做 held by God， 所以你说我不是 tulip， 我是 faith， 这五点是可以的。跟着下面呢就开始出现吵架了。这个亚里面派呢，就是当时跟加尔文主义跟荷兰人吵架的，他们呢就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其中一个叫做 pearl 珍珠，他们呢就不同意人是一无是处的，所以他说就算全然败坏了，仍然有现在的神恩 prevenient grace， 就是在堕落之后仍然有上帝无所不在的恩典，特别在人的意志里面。跟着他们不同意神是无条件的拣选，他说 election 呢不是无条件的， of the faith 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蒙拣选啊。那跟着他当然不同意有限的代赎了，他说 atonement for all， 普世的救赎。他当然认为恩典是可以抗拒的 resistible， 另外失落有可能的 liable of loss， 这个就是你买股票的时候呢，你们的 DBS 会告诉你 liable to loss 啊，所以你们尽可能不要投资，因为政府帮你投资啊。好了，但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 fact， 他是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是 free by God， free by grace， OK， 那就是我们虽然是全然败坏，我们仍然自由的可以去相信。跟着他重复 atonement for all， 全部的救赎啊，不是说全部人都会得救，但全部人都有得赎的机会。跟着 conditional election， 那这个就是跟加尔文主义当时荷兰人呢，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了啊。但是呢，它下面有两点的 total depravity security in Christ， 它就是跟加尔文主义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没有一种单独的加尔文主义，也没有一种单独的叫做亚米念主义。但的确亚米念呢，他们有时候就会用这个 daisy， 我都忘记是什么了哈，他们是用这个 daisy 来代表他们，所以有人笑他们呢，整个亚米念只会令到人神经紧张啊，整天告诉自己神爱我但我不可爱啊，神爱我但神又不爱我，就是整天就会问牧师，牧师啊，我真的得救没有啊，每个圣诞节要问牧师一次。那的确从救恩来理解来讲，我当然是加尔文主义，我当然赞同这五点，但是这五点的确不是这么简单的嘛。譬如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Tupac 啊，他们也是讲到了整个基督教 不是荷兰人所讲的，他们尝试去修正它。那这个是最好笑了。这个我们美国人后来因为 Donald Trump 的原因呢，我们就将 Tulip 变成 Donald Trump， 我们说他是最没有资格的领导啊。incompetent politician 的这个 P 都变得政治家。所以在美国来讲呢，美国的确，美国的改革中长老会的确很受荷兰的长老会影响，所以美国人就经常会讲这些的加尔文主义五点。更多这个美国人到哪里呢？当然美国人就来新加坡了啊，美国人来新加坡，所以我们也讲这五点。但是这五点的确它不是全部嘛，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确也发觉了，我们如果没有这五点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将加尔文主义来浓缩啊。这个 wit 也是另外的五点。总之我们会说呢，荷兰人所做的 is a good summary， 是个很好的总结， but it's not the only conclusion， 但它不是唯一的结论。因此我们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整个加尔文主义的确最后呢，它就好像我们这本书的一个引言的作者一样，你们买了就会看见了，就是周学信博士，他就说呢，加尔文已经融进了加尔文主义了，就好像你早上冲咖啡加麦片，这个麦片全部融在咖啡里面，但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却活过了加尔文。意思就是说今天加尔文已经不见了，而加尔文本人呢，他的确没有很清楚的有这特别这五点的教导。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里面引用很少引用哲学家，但他有引用希腊跟罗马的文学家，他很喜欢文学，他引用诗人，就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样，就引用希腊人的诗歌。那所以对于加尔文来讲，人是全然败坏，但是却在甚至外邦人甚至在基督以前的希腊的诗人当中，他都觉得可以引用来作为例子说明神的真理。那神当然是无条件的拣选，但加尔文本人的教导的确有时候给人家一种道德主义的印象，就很多规条。那他是讲到上帝的救赎好像是有限的，但是他没有将这个观念定义出来。最后呢，神的恩典还有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这个当然是他讲，但他每一次讲的时候他都不是用一个逻辑定义用点来讲。但到荷兰人呢，他们就我不能够说以偏概全了，并且我应该为他们辩护说呢，他们是个很好的以偏概全，他都将它浓缩成为一个立场。因此这一个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特点。因此这本书一开始就问了加尔文本人是不是加尔文主义者，那这个是很怪的。但是如果大家明白今天教会在新加坡还有吉隆坡都是叫宗派，那当然新加坡人通常也不会这么强调宗派但比较上来讲香港就很注重宗派了，因为香港它是一个不干预的市场，所以他们有意无意之间都会鼓励圣公会要不同于信义会，而且信义会不同于浸信会在香港来讲，我相信绝对是跟香港本来是殖民地有关系，因此英国人绝对不想看见有一个统一的有联系的基督教的阵营，所以基督教在香港来讲一直以来都鼓励每个宗派彼此都有竞争去办学让他们不会形成一个联盟但是香港没有一个国家身份的嘛，因此在新加坡你们更加的紧密了吉隆坡就比较松散了，多多少少这个宗派主义不会是重点，所以大家第一个身份一定是个国民，跟着才是某一个宗派的会友我不是讲信仰了，第一个身份我们当然是基督徒了，但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在美国来讲这个是很普遍的，很多美国人他如果有很高涨的美国意识，他会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跟着我是基督徒，但不代表他对上帝不尊重。所以新加坡有很强的一个国家身份， 所以新加坡的宗派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有些宗派，譬如卫理公会，你现在再去问他卫斯理约翰的东西，他不一定会知道。最好笑，我们在香港卫理会叫做寻道会，英文叫 Methodist， 那我在吉隆坡讲道，我就说寻道会，那个翻译的人，我在卫理公会讲道，他说这个是什么，我说这个就是卫理公会了，他说他不知道，因为翻译不同嘛。所以从这里来讲，绝对有可能我们要问了，今天浸信会是不是原初的浸信会，今天的卫理公会是不是原初的约翰卫斯理。而绝对有可能呢，在改革中的圈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很多教会它是改革中，但它不用长老会。相反来讲，绝对有可能有些长老会，但它不是用加尔文神学啊。那譬如台湾的长老会啊，这个讲完也不需要去台湾了，是很有名的，他们参与台湾的政治的问题，所以他们解释的长老会的立场，包括他们对加尔文的解释，多多少少就因为台湾内部的蓝绿的政治问题，他们会有自己很独特的看法，而这个不是我们外界长老会或者改革中会喜欢的看法。所以你要知道，改革中和加尔文主义绝对是可以分开的。跟着绝对有可能有些的改革中教会，它没有长老制度，它也不是完全用某一派的改革中的神学。但绝对有些教会呢，它是有长老制度，但它不是改革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美国有很多宗派都有长老的，浸信会都有长老，但他们不是改革中。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我们绝对应该接纳一个多元性，就是我们要区分这个是一个神学还是个教会的制度，而且在这个神学和教会制度当中呢，都可以有多元性。而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存在于卫理公会、路德会和浸信会。那意思是什么呢？哦，不是讲笑，我还有很多用敬礼的教会我认识的，他们说他们是加尔文主义者，那加尔文是赞成敌礼的嘛，但他们还用了，你就表明了这四个序言都说了，他说加尔文神学作为一种神学来讲，它不属于任何宗派。有些这次请我去的有信义会的教会，他们请我去讲加尔文，就好像你是卖兰州拉面的，你请我会去介绍鱼丸面啊，这个不可能的嘛。但他们会这样做，他们说我是信义会牧师，但我很喜欢你加尔文的东西，因为现在我们马来西亚人在吵架，听说加尔文专门帮人家吵架的哈、啊。他说我要你的东西 ，Well good， 那我就去卖我的菜啦。所以今天来讲，我们真的要分开。他作为一个神学，他绝对内部有一些的张力啦，我不会说矛盾啦，另外他有很多元的，没有一种纯粹的 pure 的 Calvinism， 也没有一种纯粹的长老会啊。长老可以各种不同的立场都有啊。有些我见过有些长老会的教会没有长老的，那你去问，那你为什么叫长老会？他的名字叫长老会咯。所以我每次去 Hawker Center， 明明有鱼碗面的，我去问他，他说我不卖鱼碗面，我说你这个照片呢？他说你是哪里来，你是游客，我你走走你走开。我说你个照片有鱼碗面，为什么你没有鱼碗面？他说我只卖福州面，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那绝对有可能的，有些长老会他没有长老的，他是用牧师制来引导的，那你怎么样来理解呢？所以今天呢，这个只要留给我跟孙长老和立怀长老来处理，你们不要处理这些问题。总之你不要有个观念，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好像呢我们改革中我们是加尔文主义，我们一定是很 pure 的，不一定的，也没有一个 pure 的长老会啊，绝对没有的。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说整个基督教可能最后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代赎。但这个不是加尔文主义和外界的区分，我就不是说如果你是亚米念的，你赞成人的意志并且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意志的自由，你是反对加尔文的，那你就会反对 limited atonement， 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吵架是在我们改革中的圈子里面，当时候已经有了，就是有一帮的加尔文主义者，很有名的神学家， 有一个是英国的清教徒叫 Richard Baxter 理查巴斯德，他是我们最尊重的巴克博士的博士论文的人物啊，他是说他是一个试点的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呢他不同意加尔文主义的五点，中间就是他不同意这个有限的代数啊。那这一幅图画是错的，因为这个是刚刚过身的 Alcides Brough 啊，他当然是五点的加尔文主义，但是在网上呢很多人攻击他，说他是四点。你们这个录像摆上网也好了，我以后就不需要再讲任何加尔文主义的东西了，这个录像呢就将我跟加尔文一同的埋葬了因为这样你看陈主任他讲四点，我说你是讲十三点 OK 那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啊，这个叫做加尔文他的精彩的地方啊，就好像他们在欧洲他们自己跟我说啊，他说我们欧洲人去商学院 business school， 我们用的课本和我们读的 case 都是你们美国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的这个老家，美国虽然只有立国200年，但是美国的 business school， 你都知道 business school 一定是美国的啦，对啊，是美国人他造出这些 case study， 他造出很多不同的商业，并且他就是有这个 entrepreneur 企业的诞生地。到了一个地步呢，有很多国家都发觉如果你要研究 business， 你要研究商业，美国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data source。 那当然现在随着美国经济过去十年一直疲弱，很多人就发觉新加坡模式、欧洲模式，或者以前有四小龙了，还有南韩呢，就可能他们会超越美国。同样的，加尔文主义本身跟其他宗派都有 pros and cons， 都有强跟弱，但是起码在过去特别早期来讲，加尔文这个家庭里面的吵架呢成为了国际事件，就是其他的宗派的人呢都透过加尔文里面的人吵来吵去呢，他们去学神学，其中一个最好的代表就是有限的代数。所以这个有限的代数它不是单单只是加尔文跟亚米念的区分，它其实主要的是加尔文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的区分。而当时候当然呢，最主要如果很笼统的来讲，他们觉得神的旨意啊，如果只是用来将救恩领给那些预定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个救恩不是上帝的心意。因此这里他们通常就是会引用三处的经文呢，就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说到神愿意万人得救，另外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说到了神爱世人，爱所有的人。而这些经文都是好像讲出整个加尔文主义，讲到神的救恩只为得救的人预备，是不合乎圣经。另外就是约翰一书的二章一到二节，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但这些经文你要知道的确双方的意见都有理由的。为什么？举一个例子了，光是约翰一书他说基督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但是这里的关系点是讲到功效嘛。正如在这里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绝对是可能的，绝对是应当的，神当然爱所有的人，神当然是愿意万人得救，但这里还是牵涉到救恩的功效，它的 effect， 它的功效它的果效是怎么产生的。所以最后你就发觉整个加尔文主义的讨论当中，他们关系点就是上次我提过了哈，就是中世纪他们已经很明确的区分，对不起啊，这里要快一点，他很明确的区分神有两种的旨意， 就是神的命定的旨意和神的命令的旨意。神的命定就是 decree 是 eternal 的，所以神的救恩计划呢，如果是按照加尔文主义五点来讲呢，这五点是真的，它是神在永恒里面定的 decree， 甚至不是 principle， 不是 rules， 它是 law， 而是神所定的。但是神的命令呢，就是英文所讲的这个神的 decree 是 eternal 的，但神的 desire， 神的愿意，还有英文所讲的神的 precept， will or precept， 就是在旧约里面最多用到的，就叫做神的命令，神的训诫啊，甚至说是神的诫命啊，这些是可以违背的。它是神所启示的旨意，但是呢，绝对因为人的堕落，人可以抗拒。所以从这来讲呢，他们就是回到旧约，就区分了神的 decree 和神的 precept。precept 就诫命，绝对是可以抵挡，但是神的 decree 却是不会改变的。好，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威斯敏的信条，他会说，小教理问道 What are the decrees of God？ 神的永恒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命定是什么 ？Decree of God 是什么？他说 The decree of God are His eternal purpose， 是神永恒的计划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will， 按照他旨意的智慧 ，Whereby for His own glory， 为了他自己的荣耀。He has foreordained whatsoever comes to pass. 他定了命定了一切。那你看这里完全没有人的参与的。他是完全抽象的形而上的。但是跟着呢，他每次讲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一定是同时包括了上帝的 desire， 上帝的愿意。而这个 desire 呢，是包括了我们人的堕落，人的自由意志啊。因此下面他说 There are two wills of God， 上帝有两种的意志，或者上帝有两种的旨意。 God has made a decree， 上帝定了一个永恒的旨意，但是上帝有 desire， 上帝有他的愿望。 But his desire will not void his decree， 上帝的愿意啊，上帝的博爱啊，所有这些不会废掉他的旨意。譬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中文圣经是这样读，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说到，主耶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么？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么？因此神的喜悦，神的愿意，但他不会废掉神的旨意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就是犯罪的要受审判啊，神是厌恶恶啊，所以这个是神的本性。因此整个当中仍然我们觉得是在解经上没有抵触的。总之整个加尔文主义来讲，他内部的讨论在早期成为了当时候整个基督教最主要的神学的发展。所以后来譬如这次我去了卫理公会了那约翰卫斯理呢，他其实有一些的看法，他是承继了加尔文，所以他相信人是 all are sinful， 人是有罪的，但是他却认为呢，上帝是有限的救赎不是无条件的 conditional election， 他相信无限的救恩。当时候你可以说路德是改革德国的教会，加尔文要改革他当时候法国的教会，卫斯理约翰就是要改革他英国的教会。他当时候有很多教徒就是圣诞节出生复活节复活的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要强调他们的卫斯理的改革，就是他们要有一个经验，他要将整个死气沉沉的英国教会复兴起来所以我最后我就会说呢，亚米念这五点当然是跟加尔文主义完全对立， 但连亚米念都有不同的亚米念派。加尔文主义当然是用这五点，但是加尔文主义当中有很大的争论，主要是在第三点。那我们在历史上我们发现，以科学家为例子了，最早期我们知道，譬如天主教他所谓逼迫哥伯尼啊，他逼迫伽利略啊，那很多人都知道伽利略是被烧死的，我每次讲学生都点头，没有啊，他好吃 好住整天吃意大利牛排啊，活了80岁啊。但是的确有另外一个早期的东欧的科学家是被烧死。但是之后呢，就是改教运动，路德和加尔文，的确有一些的科学家跑到特别改革中的地区。但是在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当中，他们有称赞这些科学的发现，但他们也有责备这些科学家。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写过，他不能够接纳哥伯尼的地动说，就是地球是围绕太阳来转，他们不能够接纳。但是跟着在下面呢，我们就发现有科学家比较大比例的逃亡到亚米念派，特别当时候在荷兰是加尔文主义的地区，就有不少的科学家离开荷兰逃到亚米念的地区。那这个是不是跟神学有关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结论说应该没有关系，就是说当时候整个的文化历史的发展就是关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思想自由，哪一个地方比较上允许有意见分子的，当时候的科学特别是一些愿意有发现的人呢，他们就会跑到那个地区。所以呢，你就可以，你不是从他们的宽容呢，是从那些科学家的反叛性做个比例。所以最早反叛性的科学家就逃离了天主教，逃到改革中。改革中开始比较多好像天主教一样去管制思想的时候，他们就逃到亚米念。而整个当然不是单单用神学来做唯一的标准。所以从这里来讲，改革中的人当然应该以加尔文主义推动这么多文化科学的发展为自豪，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想当然，绝对有可能加尔文主义的地区它就是比较没有思想的控制。所以当年在荷兰有两个大臣，你们听过了，亚姆斯特丹和鹿特丹，那中间有个小城叫 Delft 就是亚米念的大本营。所以有很多科学家和画家他们都逃到 Delft， 因为在亚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礼拜天不去做礼拜，特别不去改革中的教会做礼拜，有警察来抓你他们一定要逃亡。所以我这个人这么反叛，很可能我会选择住在 Delft， 我不敢住在亚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因为他们太严厉了。从这里来讲，你就可以看见整个欧洲的发展呢，应该成为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教训路德说 It is most ungodly and dangerous business to abandon the certain and revealed view of God in order to search into the hidden mystery of God。 什么叫做revealed view of God 呢？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比较像清楚的包括救恩的教导，但的确有些经文呢，它是牵涉到 hidden mystery of God， 神隐藏的奥秘，就是我们到底基督的死是为众人的，还是单单为得赎的人？这个是很细微的神学讨论，最好只留给孙长老、立怀牧师和我三个人晚上去吃鱼碗面的时候我们来讨论很难了。我们最后都说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加尔文主义五点的讲法比较合理。那因此我们就说呢， The stars may fall but God's promises will stand and be fulfilled。 这个是 J.I. Packer 很有名的话他说星可以跌下来，但神的旨意是永远会应验。那结果你说我们看这些是什么？当时候的清教徒呢，他们除了很重视这些神学之外呢，他们也很谦卑，他们发展出一些好像文学 他们来讨论上帝的旨意、啊、有一些很有名的经文，他说 And these are but the outer fringe of his works. How faint the whisper we hear of him. Who then can understand the thunder of his power? 那中文怎么样讲呢？中文的圣经第26章14节、啊、他说呢看啊，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 the fringe 些微，我们听到的是他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了。我们永远知道的是上帝工作的 fringe， 甚至有些翻译就好像以前的人穿衣服一样啊，就是红楼梦啊，就是那个穿衣服要穿五页的那个红楼梦啊，哈，它是换衣服，他们有这个 fringe， 有这个边，我们只是看见上帝工作的边陲，但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他完整的旨意。所以清教徒穷一生的力量，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最后他们只能够说他们是只是知道神的明显的，但隐藏的他们还是要谦卑。所以 J.I. Packer 写过认识神呢，他也写过一本书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我觉得这一些的书都很好，他就是表达了我们就算是有很坚定的神学信念，但我们真的不要过分的来针对彼此针对。所以我说呢，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我总结起来是我们应该高举圣经，我们要培养灵命，我们要投身教会，我们要避免争端，我们要进入社群。我这五点就从这里讲到怡保了。哇，陈牧师你真的好，你大功教会的精神。但是他问我了，我说当然了、你们是比较压米面的，我容忍你们了、我 tolerate 你们。但是我的教文主义呢，我认为是个比较温和的。但是我个人当然是教文主义的五点，但是当中我接纳有不同的改革中的同工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所以今天神学不是万能的，但是教会没有神学是不能的。怎么样在很多这些神学的论证当中，我们整理出一套比较清楚的教义。那我举一个例啊，你们会有布道训练班啊，孙长老会讲啊，永华牧师也会讲啊。布道训练班里面其实一定牵扯到一些神学的问题啊，很多人他还没有觉知的时候，他就会问了，如果神是无所不知的，那我还需要觉知吗？啊，那很多人就问了，我信了主了，但为什么我要去教会啊？他们问的问题其实最后背后都是有神学，所以你有一个框架对你是好的，但你不需要每次陪谈都将整个三义论啊全部搬出来叫他压死，你不需要啊。所以我认为你们都是干部了哈，你们是 cadet， 你们是主要同工，你们是应该有 adequate but not sufficient 啊，充足但不是充分的神学训练。这样子呢，我们就避免了一些现在马来西亚的教会都会面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谈过任何公共的议题。所以经过大选之后呢，有些教会是现在才开始吵架。我说哇，你们的 time delay 好厉害哦，哈，因为他大选的时候不敢吵啊，因为太紧张了。选好之后呢，就发觉啊，选得出来了，好，现在开始吵架了。你为什么这么投？喂，已经两个月了，现在来吵架啊？那这个就是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嘛。你如果明明知道国家会面对大选，你给信徒有个公民意识。啊，给他们有一点基础的教导，那你就可以嘛预备他们了嘛。所以现在有人说，可能吉隆坡的教会开始有些人会有争议了啊。现在的争议呢，恕我讲一句，不是高举台湾跟香港，因为他们比较抗争的久，所以他们有很多 cycle 已经走过了啊。所以现在，比如在马来西亚，开始基督徒写文章去批评其他基督徒。因为他们赞扬马哈迪，但有基督徒认为呢，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批评马哈迪，所以两派的人在吵架。他们的 time delay 好厉害，我大选之后到现在才开始吵，而香港人已经为这些事吵了几年了。所以我不是高举香港，但是同样的事情不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这里出现，因为香港面对的就是那个 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每天来面对，所以那个问题是很严重。因此每个地方的抗争争取自由，包括很合乎圣经的支持政府的立场，都是有它的根据。但香港的经验是突出的，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我相信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我不欣赏这个奖了，如果真的要再给一个亚洲国家呢，多半香港的一些丢了一个汽水罐要做五年到八年的年轻人，他们会榜上有名。因为其他地区有啊，但安华已经要做首相了，所以不会给他的啊。韩国呢是做了总统去坐牢，也不会给他们。因此香港的经验很特别 unique， 但是每个地方都有你们的抗争，都有你们需要去顺从顺服的，每个地方都有。教会应该和不同，并且在有争议之前未雨绸缪，等到教会有人离婚才讲离婚，等到教会有其他的问题才讲其他的问题，一定产生纷争。如果能够在之前讲，就有未雨绸缪的作用。所以 大致上这个就是我的结论。好，抱歉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人说你这本书首先引起纷争的就是有改革中的同工说你这本书不好，叫正读加尔文，就好像只有你才是正的，我们不是。那我说那你要怎么样，他说我要写多一本。我说写什么，他说正正读加尔文主义。你看我们就最厉害的，我们吵架，我们吵架是经典的，你看什么。那我说你这样吵下去好了，怪不得加尔文主义四分五裂，有这么多内部的分歧，分歧到一个地步，越来越多人觉得加尔文主义可能会令到教会更多纷争。那这个我绝对同意。并且有人说你写了这本书之后，你再讲这些这么敏感的事，以后不会有人再找你了，你被埋葬了。我说对啊，所以我跟加尔文一同埋葬了。You bury yourself。 我说绝对是啊。那美国有很多的神学家都觉得加尔文的神学有他的强处也有他的弱点，但是将加尔文抬举到这么高的地步他们都不赞成。所以美国最有名的加尔文神学院啊，加尔文神学院呢在密歇根州，他们最有名的历史教授他说他一生要做的就是 dethrone Calvin， 要将 Calvin 从宝座上拉下来啊，等他不再是唯一跟随的对象啊，绝对是啊。那但是我们还是很敬重这个加尔文这个人物，所以我们不应该崇拜他，但也不需要过分的去贬义他，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广大的眼光。所以老牧师说其实我教会是就是按照圣经传扬真道啊，我也不会叫我自己是改革宗教会，但我本人是改革宗，很多老牧师都是跟我这样讲，我也欣赏他们。因此主要是看你在哪一个岗位做什么工作。我想这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讲加尔文了，在恩悦教会啊。No more， 如果下次我再来讲你提我，陈牧师你说你不再讲，那我说你要原谅我。我说黎明每次来都是说最后一次演唱会，你们还是买票啊。张学友每次都说告别，每次你都去买票，为什么？因为他说告别了嘛，你说、一定要去买，下次来他又说再告别。但 我真的自己我也觉得可能不会再做加尔文主义的研究了，要 move on。谢谢大家了，我每次来都疲劳轰炸，特别令到接待我的弟兄差点心脏病发，因为他早上接不到我。因为加尔文主义消失了，加尔文消失了，所以接不到我。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整个早上有很多密集的讨论我们可能很疲倦，但是求主给我们继续的去思想。我们在一个很世俗的新加坡来生活工作很不容易，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当中透过信仰我们找到那个不可见的次序，我们找到上帝那个永恒的真理，使我们在世俗生活当中有推动力有毅力能够坚持。我们求主真的建立在座每一位同工，使到他们与长老牧师同心，真的将恩悦教会继续的建立起来，使我们有根有基。我们以谦卑的心与众教会同工，特别在联合的布道大会或者其他新加坡的事工上面，使我们有清楚的方向，熟灵的 还有在新加坡的地位。我们处处保守，孩子要离开了，但愿主带领我再回来新加坡，跟弟兄姐妹有分享，并且完成我的写作的计划。求主带领，为了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感谢上帝，奉基督名求，阿门。